什么是台南文学的关键字？美食、古迹，还是安平的落日？小说、散文，还是古典诗？欢迎你来定义什么是台南的文学，一起写台南的文学史。我是杨富敏，欢迎收听《台南文学故事书》。大家好，我是杨富敏，欢迎来到台南文学故事书。台南县七股乡沿海小村落，海风也闲，日头也毒。这是蔡素芬老师《盐田儿女》的开场，大气磅礴，有画面，有温度，一下子就把读者拉进了故事发生的现场。《盐田儿女》的小说是1993年联合报长篇小说奖的得奖之作，也在1996年公共电视制作成了20集的电视剧。这是一个动人的故事。我以前看小说的时候，留意到的是里面的人情世故，不管是男女之间的、母女之间的，或者是手足之间的。多年之后再看这本小说，我留意到它的基础建设，比如说在砍水工自来水来了，比如说有公车开进来了。一本小说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读法，有趣的是小说自身的人物也是一代传过一代。这几年很流行的走读，我觉得盐田儿女自然也是提供我们思考区域文学、在地文学乃至文学地景的一个很经典的文本。今天台南文学故事书就要把场景拉到台南的沿海地带，这所在叫做七股。其实这也是我从小很爱跟着我爸爸一起来的地方，他都来这边把他养的鸽子放飞，这里冬天的时候很有 feel 这样子。同时呢，我们要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盐田儿女的作者，也是我很喜欢的作家蔡素芬老师。
大家好，谢谢富敏。
老师喜外贵人呢。其实哈，我大概在大学时间参加文学奖的时候，我好像从来没有说过，因为其实我在大三、大四参赛啦。那两年，我本来都有蔡素芬老师，还有连婉杰老师，就是李乔老师。我本来都有这两个老师呢，
你都会得奖。
我点的等一秒这样子，所以我就是特别的开心这样子。那开始的时候，我想还是先请素芬老师来谈谈你跟台南的关联呐。
因为我是童年就生长在台南沿海地带，就是七股，所以童年的生活，我们说童年就是人成长的最原始的记忆嘛，所以这一块就一直在心里面不会忘记。虽然我后来到高雄市，我读小学就在高雄市，小学、中学都在高雄市，可是我还是常常回到台南家乡。那因为在七股，它是海边，所以在早期，我看那应该算到民国50几年后面，一直到60几年，那时候的公路跟现在不一样，开发还没那么好，所以每一次回乡都很波折、很曲折，甚至有时候会被客运放鸽子，因为下雨天嘛，很泥泞，或者路不好就不开了，我们就得下来走路。尤其过了家里那个地方，过了顶山路已经不好了，我们就开始走路。通常从高雄回台南还要经过台南市，然后才进家里，然后再转车进来。
老师还记得坐的是什么客运吗？
新南客运。
新南没有
台南跟啦，新南客运在那个时候。所以对于家乡，就是不管路再怎么坡折，我都一定要回去，因为在那边是整个海边乡村临近的感觉。而且到了台南，那时候我们叫台南县嘛，
是
一定要经过台南市转车这样，就整个你会觉得说一离开高雄就进入台南这个大的区域，一进入你就觉得它就是一个台南的感觉。所以这个一直到我中学都还是一个很频繁的事，所谓的中学应该是到国中了，因为高中就会变成很忙。
是够是你阿妈大瓦是外婆家，
我的外婆
是妈妈的
家，所以事实上我说起来是嘉义人，我的籍贯我还是有嘉义的籍贯，但是因为嘉义那边的亲友就比较疏离，我是从小被寄放在外婆外公家，所以就是跟台南比较 土亲，乡亲土亲。
对，就是其实我接触到盐田儿女这个故事的时候，那个应该是90年代的时候，就是，
你还小吧？
我还考小学习尊，然后可是回想起来，我在找资料的时候，不管是从小说或者到电视，才发现其实那个记忆都回来了，因为我是先看到电视的，我记得是叶欢
是
女主角，
主演，
对对对，然后看到盐田儿女这四个字，我会很有感觉，因为它跟我的生活的场景非常的接近。我记得当时台南呢开始有一种观光的风潮，去七股那边，老师写的是盐田的故事。嗯，万一总也可以去够的时候，是要去看黑面皮路。
不是去盐山吗？盐山是后来，比较后来。
刚刚我本来去讲顶基的其实，对，那时候会有去看黑面皮路，冬天的时候那一种，我觉得很像有一种教学乡长，而且是我父亲会开车载我去看。所以在七购这个地方同时有生活的经验，但是又有一个文学或是一个戏剧在电视上扮演的时候，我觉得那其实是我自己在接触台南或接触文学的一种很特殊的感性，也就是说我的生活空间里面有人把他的故事给说出来了，然后而我可以亲身的去到现场去发现，不管是电视演的或者是故事写的，乃至于是我看到的这样子，
就有那个台南的场景。
对，而且是因为我跟他去过去打通常都会就会顺便去南昆星啦，然后因为阿妈最爱去南昆星，阿妈听到去南昆星就会很嗨这样子，
拜拜。
对，然后可能去中棍啦，然后就那一带，那也是在后来才知道说，哦，原来将军北门七股咖喱哈嘎嘎塞缸啊，我们就是以后会知道说，哦，有一个概念叫做
盐分地带，
黑马东西熬来那怎样？
对，比较靠海。那其实你是大内人，
我差耍过，
你是大内高手，你们那边是比较是种田的，
对，
跟西边不一样，因为台南县真的很大，他把台南是包起来的，那他有山有平地有海，我们那边是靠海，
对对对，
靠海就是。一出去就没有了，就看不到人了。我幼年在乡下住海的第一排，所以我每天起床一走出去就是海，
就是，海景第一排的地方
了。对，
像姑爷这样子，
很高贵，从小就很高贵。现在觉得那个景观真珍贵。
嘿呀，去民宿而且做姑爷，包栋的这样子。然后刚刚跟老师提到，就是盐田儿女，我对他的接受是从同时是电视跟文本的双重脉络，还有生命的生活的实践哦。那这几年来，其实如果关注台湾文学的一个读者们，其实会留意到一个文学改编的一个浪潮，好像重新回到了我们的一个乐厅的世界哦。那当时呢，是公共电视的一个开台的大戏，就是盐田儿女。我们现在很常在讲那种文学跟影像之间的关系，那我觉得其实这部作品非常值得我们重新来提起它的哦。站在今天的视角来回顾，哦，其实它非常的经典。我想在所谓的文学的影像化里面有它的风气之先哦。老师可不可以帮我们补充一下这部戏当年的一个影视的改编的始末？
这个也刚好是一个时间点到了那里，因为我写《盐田儿女》是在1993，他开始在报纸连载是1993的后半年嘛。他一开始连载，我们台南盐场的工会里面的人哦，一个很资深的先生，他就看到他说，哎呀，有人写盐田，他很兴奋，因为台湾的盐业其实300多年了，但是在文学作品里面很少有这个盐田这样子的作为一个产业的背景出现，所以他很兴奋，他就跟我打电话，然后他很高兴，他说他现在可以每天看连载。除了他的这个反应之外，另外那时候制作人董德林跟江霞，他们也注意到盐田是写台湾南部的产业，然后1990几年那个时候就是对于本土的这个热潮还在嘛，因为最热的可能是70、80年代，可是90年代还是，如果以文学来讲，它是本土文学的一个末流了啦，乡土文学的一个后面比较后面发展，可是这个题材还是很新鲜，有人注意，而且又是以台南为产业的，所以江霞跟董德林他们两个就来找我谈，希望可以改拍成电视。那我想如果是这一个产业值得留下来的话，我们能够透过电视剧的演出让大家认识也很好。可是当时候不止江霞来找我，还有其他的剧组也来找我，
所以老师那时候书都还没出，在连载而已。
对，在连载，江霞他们就来谈了，但也有其他的剧组，因为连载每天在进行，那后来发现有很多读者就会盯着每天看，可能是有剧情吧。
对，
那其他剧组也来找我谈，可是后来我觉得以诚意以及它的意义性还有制作团队 江霞、董德林还有编剧吴环他们三个人组成的这个团队，我觉得是比较好，而且他是要当为公共电视的开台戏，他们也下了比较多的资金要去拍摄，所以我就说好，那就由你们来拍。然后我记得他们在开拍之前要找场景，我还有带着他们去七股那一带看场景。那个时候我们的演场还有，我记得公共电视是1998开播的，但是之前的两三年就在筹备这一部戏了，因为开台戏它要花比较多时间去准备。那所以在那个过程，我们的演场还有，因为演场是2002年整个台湾的演产业就收起来就不做了，因为成本太高，我们现在吃的盐都是东南亚进口来的，所以在那个时候还看得到一些，还有盐堆，一些场景可以运用，算很幸运可以在1995-96那时候就透过电视剧的拍摄留下一些盐田的场景。
老师，那时候你有除了是小说作者之外，你对于那个剧本本身的一些构思你有在里面也一起集思广益吗？
我想现在这个你很有经验，因为你的被改拍过但是我谈谈我那时候的经验。
是很需要听到，
因为我自己写长篇的时候，长篇写十几万字，而且我是很集中两个月，可能两个月不到我把小说写出来，我觉得我脑部可以运用的已经运用完了，非常的累。所以后来要改拍电视的时候，我觉得应该让另外写剧本的人他自己去开发他的视角，
是
不要局限在我的视角，因为我的视角我可以运用的就运用在小说里面。那我们常常在说影视作品，他只要有保持住作者那一本书的精神，他所要表达的精神就好，其他戏剧应该归戏剧，就让编剧去发挥。所以我那时候是站在这个态度，就是说我不必再插一手了，免得被我的想法拘束，就让吴环他们去发挥。
那老师有追剧吗？
我没有。
好有趣哦。
我的生活一直很忙，而且我觉得影视是影视，文字是文字，那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大概看了前面一两集，前面一两集有很多场景，我觉得那个氛围还蛮不错，后面我就没空看了，因为我后来在报纸上班又要带小 baby， 所以我就没有那个追剧的习惯，我到现在我都没在看电视的，我顶多看看新闻或者棒球啊什么，但是看棒球也是一边播一边我做家事等等，所以我是没有追戏剧。
是因为
这也许跟你的经验不一样。
我有追，而且我还很怕人家骂我，我还想说要不要是化名然后去帮自己讲好话这样子。对，那因为我会特别提到这一点，是因为这几年谈很多文字跟影像的转移这样子，那我一直觉得包括公共电视的脉络，因为他们其实后来也做了很多文学大戏，像李乔啊，像艾雅的作品这样子。
对对对，
那其次是我觉得老师的这一部作品它本身在这个戏谱当中它就非常值得我们重新来讨论它。
这一部因为它是开台戏，那它之后又常常有十几年的时间一直在重播。
对对对，
每次重播我听他们总经理讲都是收视率第一个。
哇，
可能跟本土剧有关吧。
有，因为我小时候是公视的爱好者，所以其实完全知道，像他们后来有好几部都是很文学性很高，像后山日先照啊，那个都是，所以特别觉得因为这几年谈很多影像跟文字的那种连结，那尤其想要从台湾文学去找到那个内容，我觉得很多研究也很少会去谈到这一段，就是借由蔡老师的那个在作为一个回顾，然后把它再补回来这样子。接下来呢，其实也想要紧扣着盐田盐分地带这个词汇哦。那我们如果想要从盐田儿女，如果听众朋友们看这个小说的话，我们就会留意到老师刚刚有提到，就是要从高雄转台南市，然后登来跟他七狗，或者是对七狗被出去，其实有一个空间就是嘉里镇咖喱，这地方是很关键的。为什么呢？其实如果我们想要从盐田儿女的小说串联我们这次台南文学史的一个从古至今的一个意象的话，我觉得嘉里镇以及嘉里这个地方是重要的。那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嘉里曾是盐分地带文人的社群的活动场域哦。我想最知名的家就吴兴隆先生这样子，那现在中山公园里面就有一个吴兴隆先生的一个雕像在那边。那回到小说故事里面，很巧的是原来嘉里也是盐田儿女人物们他们去体验现代接触外面世界的一个节点，然后去坐公车多多多来，我真的很体会到没有公车坐的港口。我小时候已经是90年代，公车没有很多，然后我每次都要等车，那也 不多这一点吼，你就无法走出去啊，这样子。
那你需要去家里转运吗？
没，我明明去要去神化，但是我考几点就多少人安尼，我神化在你边啊呢，大内国也是神化，可是我还是对神道，然后考几点。现在很棒，现在有大台南客运，所以它整合成为新的路线，比如说。大内的那条线叫做莒干线，它就是从御景开到嘉里、嗯、就是它完全是公车的改变、啊、公车路线的发明也扭转了我们想象台南的方式、嗯、所以我跨盐埕而已，我大概跨公车出来我都跟着里面的人在开心，因为整个好像里面的故事气场都要被打通的感觉、哦嗯、那老师也谈谈一下记忆中的嘉里小镇，或者是你记忆中的台南的一个小镇生活。
因为我们住偏乡就一定要依赖车子的进出嘛，哈，这个是必然的。那我小时候呢，我们就是去村子里面的庙埕，
庙埕
啊，在那边等公车等客运，然后都是什么时间
庙靠的对吧？
也没车牌，哪有什么车牌，你就是去庙口等就对了。
这是一个存在主义的故事
对，然后就差不多什么时间会有车子来，就是去等就是了。所以我们是不管你要去哪里都一定透过嘉里转运、嗯、那嘉里新南客运它有一个车站嘛、那我很记得每次去到那边车子还要等，不管是要去台南，反正去高雄一定要去台南，或者有时候我回我真正的老家嘉义也都是透过嘉里转，那在那边还要等车，等车的期间我们就会去逛逛一下嘉里小镇、嗯、那那时候有很多的商店，台湾的商店不都窄窄的嘛、嗯啊、长长的这样，那里面都摆很多都是卖农具的，还有一些日用品，还有市集，所以觉得每次去搭车去那个逛市集吃碗面或什么，
应该就是现在那金堂店那一带的感觉，金东店下
就最热闹的就是这样，對對對，就生活最有变化就是菜市场吃碗面，因为小时候我们一般人家都是自己家里有什么吃什么，这样很少在外面吃，所以其实去转车就是可以趁机去吃个东西也不错。但是现在因为嘉里好多人，我记得我那时候的新南客运也是，因为以前应该都是柴油车，我每次去等车我都觉得我想吐、嗯、
快昏倒了，
对，因为那个气味很难闻，所以其实我每次搭车我都吐那现在的嘉里它已经改变了、嗯、因为几年前我就特别想说我想要去嘉里待一个晚上，哇，我去住嘉里的旅馆，找一个旅馆住带着我的妈妈姐姐，而且我还去萧龙文化园区，对对，我们就特别想要去
嘉里，就是他糖厂那边，
对，在嘉里多待一下，然后发现那整个嘉里小镇其实它已经非常的现代化，因为也有很多泡沫红茶店啊、饮料店啊，现在珍珠粉圆啊什么，还有大卖场啊，那以前再怎么热闹就是那一条车站前面那一条街，那所以整个是不一样，我觉得它的一些尤其是饮料店都装潢的还算蛮有特色，我那时候的感受是应该是青年返乡青年去了城市，然后他想要回家乡待在家里面，然后把店面什么都弄得比较像样，我觉得蛮不错的小镇感觉。
对，其实因为我们在读文本的时候有时候会找到自己的投射，就是觉得特别能够啊亲眼那样子、嗯、那特别是跟自己的家乡有这么连结性高的一个小说作品，那那时候就特别，我记得我还曾经试图要把里面的嘉里的部分都勾起来，因为我想知道这个空间在这个小说里面的人物对他们来说一定有特殊的意涵，那就如我刚刚所说，那是一个接触现代的一个关键点、嗯、因为我自己以前在台南念中学的时候，我们很多同学因为麻豆隔壁的咖喱，嘉里是我们学生最重要的来源，我们的客源这样、
哦、
所以我们的同学好多是咖喱来的啦然后阿伯咖喱兴嘉里兴，然后对对对，然后不然可能是来自嘉里镇的同学读仁爱国小嘉里国小的很多、嗯、后来呢我记得好像好几个夏天、嗯、我们都会单车就会骑车去，就是从山窟大内这样子开卡下的 K 咖喱同学会，夏天的回忆，然后一路上我们会去从上化糖厂去麻豆的总爷糖厂再到嘉里的糖厂，一个从糖厂然后从山区照点过去的回忆这样子，所以我很喜欢。然后我前上个月因为今年那个嘉里金堂店的老赖，然后因为想出名的是那蜈蚣镇牙钢钉，我小时候都好羡慕可以坐在上面的小朋友这样子然后因为他们就是会沿路丢一些喜糖或者是一些吉祥的象征很喜气的一些物件，今天新闻很大嘛，有一个丢龙虾嘛还是大闸蟹下来这样子然后咖喱也老赖，不是麻豆五苗的老赖，不是西港的关乡，然后我们就要去 弄那个蜈蚣镇这样子。所以我觉得盐分地带也好，或者是沿海地带这个文化，或者是它的庶民性的那种能量，其实我读老师的小说，然后我在那边生活，我觉得那个实在是太饱满了，这样我很嗨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因为我那时候要写，我也是有做了一些田野调查，包括西南客运长什么样子，我们不能凭记忆，还要去找一些照片来加强那个记忆，就是确认它是对的，或者需要修正这样。可是家里一定要写到的，就是说在那个时代，尤其在我童年，我刚才跟你讲的说，我去那边吃东西，觉得那个市集好像跟日常生活不一样。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你在那个地方是你刚开始要接触到，因为我们乡下人很少吧，你开始看到很多人，就是从家里开始，然后你要去大城市，所以我常常在那个家里总站等车的时候，我就看到，哎、欸，这班车去麻豆，这班车去巴沙高，
对，
这班去在昆新啊，到底这些地方在哪里？對對對，而且我等我的车都等不到，都等到往麻豆。我想麻豆是多少这啦？你下面他的班次比较密集，
对，
所以很有趣，就是说那里是你开始认识世界，觉得说哦，原来还有这么多地方，那些地方好像离这里有点距离，到底它在哪里？
而且老师那些地名都很有画面感，
青昆生
的嘛。
对，然后麻豆我就会想，它是不是种很多麻豆？
然后以前那个要去中棍，然后有欧汪、阿王这样子，就是那些地名本身就自带故事在后面，然后都有画面感。公车站本身是一个故事的转运站的感觉，这样子很开心，就是听老师关于那个从盐田儿女然后发展出来的这一些有趣的联想。那我们读盐田儿女，刚刚有说到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读法，大概在90年代的时候，我们也刚好有一个文学的概念哦，被丰富的而且热烈的讨论者，那就是海洋文学这个关键字哦，那是90年代台湾文学的重要书写的现象。比如说我们可能现在会很常提到，包括是廖鸿基老师、山满南博安老师，或者更早年的像是东联老师的作品，对于这样子的议题其实都有相当深刻的挖掘哦。那盐田儿女其实刚刚老师也有共点哦，是台南关他挖海的所在啦。那盐田儿女其实在海洋的这个脉络里面，它是从海边出发的哦。那我觉得如果有关注老师作品，其实也发现我很喜欢的一本书，老师其实有一个小说就叫做海边哦，海边啊这样子哦。从盐田儿女到海边这样子一个书写的一个脉络跟发展，其实我们也从老师的作品里面理解到一个，因为是海边嘛，就那个边界的暧昧性会跑出来，那也提供了我们那个看陆地跟看海洋的不同方式哦。想要听听看老师对于这个海边的这个意象的书写的情有独钟，然后不同于其实老师后来也有大量的关于都市的描述，然后也有不同的作品的风貌，但是从海边出发的书写较之于写海边有什么不同的魅力，始终让你就是念念不忘这样子
哦。对，我念念不忘，因为我是海边长大的小孩，所以海在我心里面它已经是形成了一个很重要的意象，就是说当我要寻找心灵的平静的时候，我心里面有这一片海，它让我宁静。那么我写的盐田儿女，因为它虽然书名叫盐田，我里面也有碰触到沿海的部分，因为就那个一个乡村的地理位置，它的另外一边是海的。但是我一直觉得，虽然盐田儿女它写的有很多是盐田，以及它整个乡镇的变化、人口的流失，这些流失乡镇的变化怎么改变人的命运呢？因为大家都往城市走，命运会被改变嘛，所以它的重点并不是在海洋这一块。但是我想说，我是海边成长的小孩，我对海必须要有我的书写方式，因为人是要有检讨性的，就是想到我住在一个一眼望过去不再会看到人的一个偏乡，这个偏乡现在住的也不过是几百个人，从我小时候它就是一个很小的乡村，那么我一走出去所看到的是海洋，并不是人烟哦，所以我觉得我应该珍惜我这个经验。我所面对的就是西湖，西湖在过去就是台湾海峡。
对对对对，
那西湖早期它就是我们所谓100年前就是台江内海，它是可以停帆船的。你知道我的曾祖父他是经营帆船生意，就是船只在台湾澎湖大陆之间做生意的。那我知道有这个家族史，我就觉得说面对西湖，我是生长在那里的，应该我要来书写，我能够书写。 因为我有实际的生活经验，所以我先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叫海边。海边里面的故事有一些相连结，然后它也有一些意象，就是说早期先民是从海而来嘛，那后来魂魄都在台湾的，那后世子孙在这个西湖，我们台湾西南沿海地带生存下来，他的生活情境是怎么样，所以它里面是着重在那种生活情境的书写，所以里面你会看到有几个乡镇他们怎么生活，以及这些沿海生活到底对他们的生活内容有什么影响，那也有涉及到一些大城，比如说你西湖往下到了高雄，那高雄其实它也有很多东西可以写，因为我是后来成长在高雄，但你知道你越亲近的越知道的东西越不敢随便写，就会拉长那个时间的距离，有题材但是留在后面写。那么海边我就是有稍微碰到往下的那个高雄，可是它大部分是在写台南西湖的一些乡镇，你说当然我没有具体的去写那个地点啊，不过它就是一个西湖意象，这我把它视为《沿田儿女》算是第一本跟戏湖相关的书，第二本是短篇小说《海边》，我现在在写第三本。
所以是老师等于是从这个海边的意象然后抓着它，
对再扩大，因为海边它可以说是小品嘛，就是短篇小说，我现在在写的是一个长篇，真的是戏湖的这一个，我想写它的人文地理。
对，老师我觉得这真的是你我在看老师作品的时候，可以是老师你独一无二的方法学了，就是您的创作论，就是这个沿岸那种暧昧的感觉。
因为小说它本身是虚构性的啊，就是说小说我们也要保留很多的想象力，而且你不要过度的写实在我们生活中所见嘛，只是说有一些特色我们把它保留住，但是小说必须有很多其他的形成虚构之必要的技巧，以及你的不管是结构啦，或者你的切面，或者你要反映的东西，这些都可以放到小说里面，所以小说不要太写实，就是虽然有一些小说看起来是写实的，但是它不能那么具实去反映现实中里面所有的东西，那样会不精彩啊。
对，其实我在读老师的海边的时候，其实我有一个就语言风格上面的体会是，首先其实特别的抒情啊，抒情的这个视角被提出来描述的方式，我们可以读到其实像是独白，或像是一个更自白上的一个内在的挖掘哦。那我觉得这一条脉络跟如果有时候我们可能就研究角度会提到所谓的女性乡土等等的那样子的一个书写的写，像老师刚刚提到的所谓的写实的那一种叙事的成规的话，其实我觉得淑芬老师其实在自白独白的这一条路线上，我觉得非常的值得我们继续关注下去，我觉得非常的迷人这样子。
你可以再关注，因为我第三本又有不同的表现。海边里面比如说被海他写一个鬼魂，对不 对？那还有里面的无浪，就是一个已经逝去的人等等，去描述他，就是不能用纯然写实的。
对，很开心老师帮我们从沿田儿女，然后盐分地带，然后再到海边哦，这里有一个我觉得是蔡淑芬老师的创作课的一个亮点跑出来的。
对，然后我现在写第三本，其实我是要形成戏湖三书，就是盐田儿女、海边跟我现在正在写的第三本，它就会是我的戏湖三书，这是我对我家乡的交代。
而我觉得戏湖这个关键字点出来会特别的不一样也许它可能也是某一种我们对海洋的一个想象的再延伸，以及再细致化一点，
而且从中也许我希望也可以表现出对台湾历史上的变化做一个投射。
老师比较熟悉好公的是台江内海、阿嬷段、关田、麻豆那一带，那边其实是比较是岛风内海这样子，所以那个内海其实是
黑龙博啊，还有电陆地
一座诗意耶，一座作者告诉要小东顶一下，赶快的，对对对，所以非常的期待。那其实也想再请教老师，就是回到我们台南文学史的这个架构、这个脉络里面呢、那台南哦，这归你哦，变化很大。那与台南有关的这个出版的现象哦，不管是旅行啦、饮食啦，吼、阿伟公，每到周末你去台南，你有顶不帮金啊啦，做老累的这样子哦。那在艺术创作方面呢，其实都非常的蓬勃、仿佛有一个台南学这样子一个现象。那老师您作为一个媒体副官的第一线的掌门人，千老师在公矿买卖这几年对于台南这个文学文化的生产呢，您的一些观察，以及老师有没有想要特别跟我们分享印象深刻的台南的作家作品？
其实这个问题很大，就是说你的切面把所有文学文化相关的都切进来，但是我先讲一个好了。
好，
你记不记得前不久我们 有邀请你写一个台南的专题，因为我在自由时报工作，那我有设计的周末的版面是跟艺术相关的，其中有一块就是我们台湾319乡镇，有点像那种感觉，就是说每个县市我们都会请三位作家去写他们对那个县市的感觉，所以它是不是文学创作，可是它是我们的文学作者对他所居住的城市的一个诠释，从各个方面。那其中我们请到三个人，一个是傅敏嘛，
是
江天禄，还有李同好。
对对，李同
好。我们在找名单的时候才发现，哎，李同好也是
对对、
台南的创作者。
台南人，
我们台南有很多的创作者。那他们三个也把台南写得很精彩，不管是伴手礼啊，或者景点，因为台南就这么大嘛，有山有平地有海洋等等，所以大家写出来的包括景点也都会很不一样。那这个是我在做版面的时候，我们会各县市其实都有注意到，那是台南的部分。但以个人的观察，因为我确实在文学副刊，不管是过去当主编的位置，或者我现在是后面当为一个策划者的一种咨询啊等等这种角色，管理的角色，我们都很注意创作者在写什么。
是，
当然现在台南很重要的创作者就是坐在我前面的杨富敏啊，他写心灵台南音啊，心理的成长史，他写他的阿嬷，他写他的大内，那都很纯真自然很有趣。所以我们透过文学奖认识的杨富敏之后，杨富敏后面的表现也都是不让人失望，尤其他是专注的写台南。那还有赖香盈，
对，
他有很多本文学著作，当然不完全跟台南相关，可是是台南很重要的创作者。那要讲名单是讲很多，我一定会漏掉很多人，但我要去提到一个，就是我早期读的武赫。武赫是台南人，
是
他读成功大学一年级的时候，他就写出了相当好的短篇小说，他写
维系
的一线香、哇，你
我有做功课，
你有做功课，
维系的一线香，
对，你很厉害。而且我觉得他那一篇是写台南市里面的世家那种高楚啊，他把那个氛围，对，就是一个家族的没落，一家三代他怎么样去看待这个三种男性，然后一个家族的没落，还有高楚原来的那种气派跟后面的颓丧颓败等等、就那气氛写得真好。所以写台南市的，我觉得武赫的作品让我印象深刻。那么台南县就更多了，比如说阿胜写他的新营啊，还有如果以吃的来讲，像王浩一这几年他也写很多，
有
不止吃的，还跟庙有关的，
还有老树，还有树，
对对、还有刚才我在看那个辛永清，他写台南
府城的美味时光，
府城的美味时光，写他父母那个时代的台南的美食啊等等。所以吃的也有，旅游的就更不必说了，还有一些文史工作者所写的书。在我很早以前认识许宪平老师，他有送我台南小吃的 guide， 他去拜访了很多小吃，他就写下来。还有后来他送我一本台南七股乡志，是他筹备的，然后做起来里面相当的丰富，就是七股乡，你看七股乡就不过是台南县里面沿海的一个小单位、但是他们的书非常的厚，那个乡志把所有的村子的来龙去脉都写出来了，所以我觉得那个作为一个地方史的研究就相当有帮助啊。那台南比如说苏伟珍啊，他是眷村的一个创作者、所以台南作家这么多，我怎么样去讲他呢？诗人严爱玲，他是北门人嘛，
一些哎呀
哎呀，
一下营，
下营，他不是北门吗？
哎呀，
好，那就我的
金牛座哎呀这样子，
哎呀，一哎呀，对。然后我可以推荐最近一本，因为我们刚开始在讲盐分地带嘛，盐分地带文学通常在日据时代以来一直到战后，其实在民国八十几年的时候，我们都还有所谓盐分地带文学营，
是
后来那个没有了，可能是经费的不足没有了，那很多乡村人口也往外移，所以创作者的主力也不在这一块，所以比较少人谈现代的 盐分地带文学作家，
是，
可是像我们这种成长于七股的，其实我也很乐意被纳入台南的这种盐分地带的我们比较后面的作者。然后我有看到一个前辈作者，就周梅春，
是
哦，他写《大海介入》，我们在讲写实小说，其实他这一本是写实小说，而且他回到四五零年代的七股这一代，还是生活很辛苦的这个过程，他应该是写民国五六七哈的五十几年到七十几年这个年代，因为后面也是有人口的移动，但是他把蔡坤新啊这种交通很不方便，他出门你好像一离开家都要很久才会回来，好像那真的是一个海角，一个 很偏僻的地方的那种蔡坤新，他把那边穷困的生活写的其实我觉得非常的生动，所以我读到他这一本书，我会觉得说哎，有那种盐分地带文学再出一本很有分量的书的那种感觉。我读书我也很乐意回到某个时代去沉浸在那个时代里面的氛围。
好哇，刚刚老师其实点了好多作家和作品哦，从不管是赖湘莹然后一直到周梅春老师，大海介入应该其实也是一个台南到高雄的移动的故事，
对对，路径，
所以其实包括刚刚老师自己有提到自己的生命史也有一个到高雄的路径。我小时候我常常觉得城市要去外面吃头路去高雄是比较近的，而且我的哥哥啊什么什么很多都是往高雄去，所以那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对于现代性的想象的来源，就是有些可能是去台北，但是高雄其实充满了要去城市的一个召唤，这样子他老了的收在了底下这样子。
因为当时高雄是要发展成一个工业城市，它需要大量的劳力，所以嘉义台南屏东的人就往高雄来。
哇，好，今天真的是听得很开心。那我们跟着蔡淑芬老师的描述呢，先是走进了盐田儿女的世界，那也跟着仿佛一起去了一趟盐分地带，那老师也帮我们介绍了非常多精彩的书写台南的作家。回到盐田儿女七股的意象，似乎盐田盐商绑在一起，那其实我自己呢也有一个很难忘的经验。我记得我中学的时候参加国语文竞赛，老师刚刚有提到那九零年代好像是较本土化的年代啊，这样子。那国语文竞赛其实很久啊，历史很悠久，可是来到了一个本土化的年代，他比赛的项目也跟他不赶快随着时代改变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有一个叫做要有台语演讲比赛，那我大概长得很像会晓讲台语，老师就叫我去参加这样子，我也没有拒绝，我就去了这样子。那我记得那时候台南流行一个说法，就是一个乡镇要有一个物产，捷雄顶有捷特色的物产这样子。那我就印象很深刻，一准吼，所以呢那个风气就吹进了国语文比赛里面。啊，我演讲爱抽题目，啊抽起来啊很丢款。我记得打开那个题目纸的时候，我吓一大跳，因为它写着黑面皮鹭的故乡。啊，我惊掉，因为惊掉不是黑面皮鹭，我惊掉啦，是黑面皮鹭的台语没有讲这样子。
后面哪
杯？对对，那时候我就记得吼，我就伫个大家顶，我真正惊掉，面霜 OK 这样子。
你那时候会吗？
不会不会，所以要临场要机会教育这样子。但后来才知道是后面哪杯好。就是反正呢，我们从殖民地时期的盐分地带故事，再到盐田儿女的乡土书写，再到二十一世纪吼，一家老我惊到的欧民啦，不会。那我们看到历史的、政治的、性别的、语言的、生态的，他们通通都是文学的。那文学是台南最好的伴手礼。谢谢蔡淑芬老师，台南文学故事书，我们下次见。
谢谢傅敏，
谢谢
各位。
台南文学故事书这个节目是以台南文学史为底本，借由不同主题的设计，学者作家的分享，带您穿越台南的古今，探索古都的声势，一起听见文学的那时此刻。台南文学史共计分成五大册，内容包含了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台语文学、儿童文学、神话传说、民间文学等等主题，从明清一路到了当代，时间跨度400年。我在准备台南文学故事书的时候，除了跟着学者专家的论述一起走进了文学文本的世界，其实我也一并回顾了自己从小在台南成长的记忆。我的文学养成与台南密不可分，住在旧制的台南县的大内乡，那是一个靠近山区的聚落，一个务农为主而相对朴实的世界。我来自一个大家族，走到哪里，处处都是亲戚，处处都是故事。对的，故事。台南对我来说，正是一座充满故事的城市。可以说，我们住在故事之中，大家都是吃故事长大的小孩子。 不知道在你的心中还有哪些台南的故事呢？我相信一定有文学史错过的，一定也有你一直放在心里面还没有写出来的。换言之，每个人都有一本专属于你自己的台南文学故事书，记录着台南的点点滴滴。那样的一本书，可能写着童年乡下的老泪拜拜，只是不知道是哪一尊神明的生日，可能写着求学生涯的某一段爱恋，不知道当学生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哪里约会，可能写着生老病死、婚丧喜庆，写着每一次的离开与每一次的回来，写着嫁出去的那一天、回娘家的那一天、当兵的那一天、退伍的那一天，写着爸爸妈妈在补习班一楼等我下课的故事，写着和阿公阿嬷去后桃鼻或者去蓝坤星的故事，写着国中露营去走马濑农场或者九层岭的回忆，可能写着搭校车、搭公车或者搭火车的通勤的记忆。哦，台南的境内总共有哪些火车站呢？我想那应该是后壁、新营、柳营、林凤营、龙田、拔林、上化、南科、新市、永康、大桥、台南、宝安、中州。转搭高铁的话，那就加上长荣大学与沙仑咯。台南是一座古老的城市，我们曾经读过古典诗人的八景诗作，不知道在你的心中台南的八景又会是哪八个画面，你的选择应该会与众不同吧。对我来说，那是安平的运河、麻豆的武王庙、七股的盐田、成大的榕树、上化的牛墟、关田的菱角、山上的自来水道，以及故乡大内的曾文溪。你一定有着别人意想不到的私人景点，真正藏在你心中的台南风景，一个心灵的截图，一个记忆的热点，相信那就是你的台南故事的起点。台南它很年轻，我们阅读现代文学的作品，读到叶石涛先生写的《红鞋子》，跟着他一起穿街走巷，读到阿胜老师写的《新营》，蔡素芬老师写的《盐田儿女》，苏伟珍老师写的《隐居三村》，读到辛永清女士写的《府城的美味时光》，读到许宪平老师描述的那些小庙啊，读南瀛文学奖、府城文学奖与台南文学奖的作品，读到历史，读到地理，读到文学，读到台南的阳光与影子，读到雷公姑与破布子，读到锣鼓声与海岸线。文学是一个现在进行式，所以今天今天很主席，此时此地台南哪里有一篇小说正在写，哪里有一篇散文正在构思，哪里又有一颗文学的种子正在萌芽，这些那些都可能是未来台南文学的一部分，有一个作家正在诞生。而这也涉及到我们对文学的定义是什么，文学的定义当今此刻或许不再只是局限散文、小说与诗歌，新的时代会有新的表现方式，就会有新的语言被开发与被实验。台南文学史是一个祝福，是一个通过文学认识自我、台南世界的一份礼物。欢迎有空来台南走走走，文学是台南最好的伴手礼，诚挚邀请大家一起来说台南的故事，也一起来读台南的文学史。